二弟开启中关门扉之钥匙，辞呈罗珠堪布主。一概述。一中关的分别。在藏传佛教里，有中关和大中关之分。何为中关？何为大中关呢？龙树菩萨的中观六论、祭天菩萨入菩萨行论的智慧品，以及月称菩萨的入中论等论点所提出的理论，就是中观，而不是大中观。原因何在呢？因为他们只解释了第二转法轮的思想，还未直接涉及第三转法轮所讲的远离一切执着的光明。根基较好的人，在修出离心或菩提心的同时，也有可能证悟空性。譬如当我们反复思维到心非常疲惫时，便不再观想，心安住下来，这时一切杂念会自然离去。如果积资忏罪的条件也已经具备，则在所有杂念离开的那一刹那间，也有可能证悟空性。但是在此之前，必须要有中观的概念才行。而大中观是指他空中观或如来藏中观。在印度佛教里没有自空和他空的名词，这是西藏人造的。但是在印度佛教里存在自空和他空的含义。大中观就是讲如来藏，因为它多了光明的含义，所以叫大中观。而龙树六论中还没有提到光明的一面，缺了最究竟的内容，故只能称为中观。二，分开二谛的必要性。上述的两种中观都需要分二谛，否则在理解上就会产生错乱。此处主要是讲中观，不是讲大中观，而且是从二谛，即圣义谛和世俗谛两方面来讲。因为二谛涵盖了所有中观的含义，而且分开二谛也是至关重要的。很多不了解中观的人，在看到《金刚经》《心经》等《般若波罗蜜多经论》里讲五蕴皆空、四大皆空、诸法空性等等时，因为不懂得将世俗谛与圣义谛分开，总是感到其中矛盾重重。到底有没有成佛之说呢？既然佛是空性，为什么要学佛呢？怎么能成佛呢？有没有因果轮回？既然因果轮回、学佛、成佛以及度化众生都是存在的，又怎么会是空性呢？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分开二谛。月称菩萨在入中论讲解空性的开篇就提出一个争论。什么争论呢？月称菩萨在讲因果关系不存在的时候，有人便反驳说，我们的眼耳鼻舌等五识明明能接触到因果，若因果不存在，则眼识为何能看到，耳识为何能听到呢？对此争论，月称菩萨是如何制止的呢？他将圣义谛和世俗谛分开，一问便迎刃而解。我们在这里分开二谛的原因，不是为了制止他人的争论，也不是为了推翻其他教派或者其他人的观点，而是要推翻自己原有的错误观点。释迦牟尼佛宣讲般若波罗蜜多和龙树菩萨造中观六论，也不仅仅是为了制止他人的争论，也同样是为了推翻凡夫的错误观点。虽然我们不需要跟别人辩论，但需要跟自己辩论，所以学习中观二谛的理论是非常有必要的。三，学习二谛的重要性。中观的内容很广，但此处只讲一部分，也就是既简单又关键的一些问题，这既是理论又是修法，我们必须了解。听闻空性千载难逢，可以在每个人的心田里 播下空性的种子。这粒种子不但永远不会毁坏，而且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成熟。中观四百论中说，伯服于此法，都不生疑惑，若谁略生疑，亦能坏三友。许多众生福德浅薄，没有机会听闻缘起性空的妙法，即使听闻，大部分众生也因根器福德低劣，以及教育成长环境的恶劣熏习，从而导致对空性正理不但不生信心，而且也不能升起合理的疑惑。假使谁人能够略略升起合理的疑情，比如略微想一想，诸法可能是无自性的吧，他也能依此而坏灭三有轮回。另外，不了解空性，就没有无缘的概念，就很难做到三殊胜中修法的无缘殊胜。从这方面讲，文思中观是很有意义的。当出离心和菩提心修起来后，下一步就要修空性。宗喀巴大师的三主要道所讲的三个主要内容，前两个便是出离心和菩提心，第三个不是别的，就是空性。出离心和菩提心，我们总有一天会修好，这是肯定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此后，凡是想解脱的人，必须证悟空性，否则即使出离心、菩提心发得再好，也无法解脱。一个大乘修行人必须过三关，出离心、菩提心和最后一关，证悟空性。所以，证悟空性非常重要。虽然目前对我们很多人而言，修习空性还为时尚早，但是能提前了解也有好处。现在有人讲，只要实修，不要理论。实修当然很好，但是如果没有理论，又如何实修呢？虽然六祖慧能大师和米拉日巴尊者没有经过太多的文思，仅仅通过一段时间的苦行，在得到上师的殊胜加持之后，便证悟了无上的境界。但他们是上等根基者，难道我们每个人都是上等根基？实际上，绝大多数人不可能是这样的。我们必须通过文思来给修行开绿灯。没有文思，对理论和修法都一无所知，修什么呢？只是静下心来，不起任何杂念，这就是修行吗？这不是修行。众所周知，很多动物都会冬眠，而且时间长达几个月甚至更长，但这是不是修行呢？他能否由此而证悟获得解脱呢？不可能的。所以只是心里没有杂念也不算什么，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正知正见，而正知正见来源于文思，所以文思是必须的。文思什么呢？要彻底断除生老病死的根本，就必须要有空性的见解。如果没有空性见解，仅靠修出离心、修菩提心、修忍辱等，都无法彻底解决问题。你们也许有这种感觉，有些时候说出离心很好，听起来好像什么都不如出离心，有些时候又说菩提心很好，只要有菩提心就足够了，有些时候又说空性很好，只要证悟空性就可解决一切问题。其实这三个都需要，只是要有先后的顺序，最后都必须具备。出离心、菩提心和空性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作用，三者结合才能让人走上真正的解脱道，缺少一个都不行。二，中观及二谛的含义。一，中观的含义。中观的含义是指远离一切执着，远离一切二边。简而言之， 二边是指凡夫的执着，甚至包括我们的梦境，都是建立在二边的基础之上的。24小时里，我们的所作所为、第六意识的思维，以及眼识、耳识、鼻识、舌识和身识的感受，这一切都叫二边。为何称作二呢？因为我们的思维从未离开过有无、常无常、高低、左右、上下、长短等等这些相互关带的概念，所以叫做二边。远离二边后的中间之道称为中观。那么是否有一种中间的存在呢？不可能有。虽然没有一个中的存在，但如果用人类语言来表达空性，就只有暂时用中观二字。如果要真正了解它，则必须自己亲身体会。二、圣义地和世俗地的含义。一、圣义地的含义。圣义地对凡夫而言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境界，也就是说，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从未接近过的境界叫做圣义地。现在在我们六识所能触及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背后，还有另外一个境界，这当然不是柏拉图所讲的理念世界。这如同当空中乌云密布时，一阵风将乌云吹散，就露出了乌云背后的蓝天。同样的，我们现在的所触所及就像乌云一样，它遮蔽了一切真相，使人无法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现在我们就要寻找一种能够像风一样吹散这些乌云的有力手段。当这些乌云消失以后，我们就会发现另外一个境界。在这个境界里，没有任何物质、精神、运动等世间一切虚幻的风风雨雨、是是非非，而是一个空性、光明、和平的世界。就像一片深秋的蓝天，万里无云，万里晴。虽然它并不存在世界、非世界的概念，但是可以假名为世界。这种境界叫做圣义地，也就是万物最究竟的本来面目。慧能大师曾说过，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或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就是从这个角度说的。谁能知道这种境界的存在呢？佛、菩萨和一些证悟了的凡夫随时可以进入这种境界，他们知道。而普通的凡夫虽然不能直接感受和体会此境界，却可以通过理论来证实这个世界的存在。所谓的理论，即指中观的逻辑。二、世俗地的含义。世俗地是我们最了解的，平时我们在24小时里所接触的一切，也就是前五识所能感受到的，第六意识所能思维到的一切，都属于世俗地。世俗地中包括了因果、轮回、造业、行善、学佛、成就、堕落，还有物质、精神、时间、空间、运动等等，也包含了古往今来的哲学、科学、艺术等一切学科。佛曾说过，我不与世人争论，但世人与我争论。所谓我不与世人争论，就是佛从世俗地角度讲的。其中的世人是指人眼、耳、鼻、舌、身、识的观点。依世俗地而言，世人眼睛所看见的物体算不算是物质呢？可以这样肯定。不仅如此，包括山河大地以及一切所思所感都是存在的，有轮回也有涅槃，有善也有恶。凡是世人的眼、耳、鼻、舌、身、识所能感觉到的都是存在的。然而 世人眼耳鼻舌身所感觉到的形形色色的一切，不过是如幻如梦的虚幻世界，是世人的眼耳鼻舌身识所创造出来的世界而已。但佛也临时肯定它如幻如梦似的存在，而那些被眼耳鼻舌身识所否定的，佛则肯定为不存在。所以佛不与世人争论，这叫做世俗谛。神秀大师所说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但其境界尚未达至究竟。前面佛所说的但世人与我争论又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佛从宣说圣义谛的角度而言的。世人为什么会与佛争论呢？因为佛所讲的圣义谛境界已经超越了世人眼耳鼻舌身识的范围，他们无法理解，所以会与佛争论。在每一个物质上都存在世俗谛和圣义谛这两个层面，比如说一幢房子也存在这两个层面。怎样存在呢？若从眼耳鼻舌的角度观察，在世俗地中确实存在一幢房子，它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起到作用，这是从世俗地角度讲的。那么圣义地的一面是什么呢？我们要观察，眼睛明明看见这里有一幢房子，但是它是否真实存在呢？其实我们的眼睛只是看到这种现象，却没有能力辨别其真假。比如某人患眼疾时，会将雪山看成黄色或蓝色，这时他知道白色是真实的，黄色或蓝色是虚幻的，这是他第六意识的分析结果。而意识分析所依靠的证据仍是源于与其相互关带的眼识。许多年来我看见雪山一直是白色的，现在突然变成黄色，由此可以推知，肯定是我眼睛生了病，而不是雪山发生了变化。他经过这样的推理而认为雪山的颜色不是黄色，应该是白色。可是眼识和意识都无法超越其自身的境界，眼睛只能看到平时所能看到的东西，它不能超越此范围。而意识的所有依据也来源于前五识，它也不能超越此范围。所以眼识和意识都局限在一个范围里，永远不能超越它，这个范围就叫世俗谛。但是我们通过学习中观的理论，便可以知道这一幢房子的圣义谛层面。圣义谛好比是雪山原有的白色，世俗地好比是因患眼疾而引起的将雪山看成黄色或蓝色的错觉。白色是实在的，黄色或蓝色是现象，是虚幻的。也可以说圣义地像苏醒时所见的景象，世俗地就像梦中的景象。我们日日夜夜都在做梦，所谓的成功失败也就是一场美梦和噩梦而已。梦中的一切景象，从苏醒的角度而言，是根本不存在的。梦里的所有苦乐美丑，都将跟梦一起消失的无影无踪。同样的，当我们彻底的到达圣义谛的时候，在自己的境界中，世间的一切苦乐、善恶等等，都将不复存在。但却能了知他人的苦乐，所以就会永恒地度化众生。以上简要地介绍了圣义谛和世俗谛的概念。三、两个世界如何取舍？世俗谛和圣义谛两个世界是如何切换的呢？到底是只有一个是真理，还是两个都是真理呢？对于世俗谛和圣义谛， 凡夫是无法切换的，只能停留在世俗地中，无法进入圣义地。现在我们虽然知道有圣义地的存在，却没有办法亲自证入。一地以上的菩萨则时而在世俗地，时而在圣义地。当他进入空性境界的时候，便处于圣义地中，从此境界出来后，又处于世俗地中。佛则永远超越了世俗地，始终在圣义地当中。但是佛知道世俗地是什么样子，佛知道众生在世俗地中干什么，以及度化众生的方法等等。由上可知，人有三种，一种人一直都在世俗地范围内，另一种人一直都在圣义地的境界内，还有一种人在圣义地和世俗地之间来来往往。始终处在世俗地的就是我们凡夫，始终处在圣义地的就是佛，往来于其间的就是一地到十地的菩萨。菩萨进入圣义地时证悟到空性，出此定后又回到世俗地。在这个世界里有形形色色的物质和精神现象，于是他再次感受到这一切，但他已能深深地体会到这一切都是如梦如幻的。现在第一种人，也就是凡夫，他需要做什么呢？他需要超越世俗地。超越以后，他会发现原来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圣义地存在，于是他将此世界世俗地与彼世界圣义地相互比较，又发现他们之间的巨大差异。他由此可以明白现在自己所处的世俗地世界是虚幻的。在这样如理修行后，现象世界就会逐渐消失，直至消失到无影无踪之时，是否就什么都不存在了呢？不是，最后便会出现如来藏的光明。此处虽然是讲中观，不是大中观，但是中观最终也必须承认大中观的如来藏。四，世俗地为何如幻如梦？在世俗地中，目前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不是要去了解佛的境界，也不是要去证悟菩萨的境界，这些与我们还有一定的距离。现在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推翻自己眼耳鼻舌的观点。我们能推翻吗？能，因为我们每一个执着的基础都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不稳固的，所以很容易推翻。而推翻的方法也有很多，下面只讲其中的几种。虽然《俱舍论》中讲了人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但一般人平常只能感觉到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所以在这里不讲复杂的内容，只就这两方面进行观察。一，抉择外在的物质世界如幻如梦。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物质世界是一种客观实在，怎么能说它不存在呢？这里首先就要问一问，谁知道物质世界是实实在在的呢？这种观点是自学来的，或是他人教的，或只是自己的感觉。物质世界的实在性主要不是来自父母、老师等其他人的灌输，而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感觉。我们从何时开始有这种感觉的呢？譬如说，有些人先不信佛，在看到一些佛经上的理论后，觉得很有道理，才开始信仰佛教。我们对物质实在性的感受是否也是如此？开始没有，在接触了一些理论后才产生的呢？不是，我们在刚刚出生时就有这种先天性的感觉，那时就执着我的存在，继而就有了我所的存在。我们从未想过我及我所的存在有无证据 而是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种观点。所以说，是我们自己认为物质世界是实在的。一、寻找物质存在的证据。比如一面白色的墙，因为眼睛看得见，我们就认为这面墙肯定是白色的。但是，正如前面所讲的，我们之所以相信它是白色，除了睁开眼时，眼前看得到一个这样的东西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理由呢？没有。所谓的理由仅仅是眼睛的感觉，而没有其他证据。那么，我们的眼睛是否靠得住呢？是否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是他说了算呢？当然不是。不要说圣意地，即使世俗地中的微观世界，我们的眼睛也无法看见。那么，比微观世界更细微的世界，眼睛就更无法掌握了。在这样仔细观察分析后，我们没有办法证实墙是白色的观点，谁都拿不出证据来。譬如，可以用很多仪器来测量物体的温度、速度等，这能否证明它是实在的呢？测量温度、速度的仪器是要用眼睛来观察的，如果没有眼、耳、鼻、舌、身等，谁知道仪器可以测量到这些数据呢？由此可知，最终还是眼、耳、鼻、舌、身在做主。于是，我们再也找不到墙实实在在是白色的证据了。这个结论不是佛要求我们接受的，也不是龙树菩萨要求我们接受的，而是当我们反复思维后，根本拿不出它实实在在是一堵白色墙的证据，才从而得出的。二、寻找当下不是梦境的证据。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区分现实与梦境。如果要求你们在十分钟之内拿出你当下所处的情景不是梦境的证据，我想你们谁都拿不出来。为什么拿不出证据呢？因为梦境和现实这两个世界没有本质的差别，都是虚幻的。有人也许会坚持，这肯定是现实，不是梦境，因为我在赶来听法前并没有睡觉。没有睡觉怎么能做梦呢？如果是做梦，则一定要先睡觉才行。但是我们也可以在梦中见到与现在一模一样的情形，所以这些都不是证据。生命的前前和后后，对一般人而言，本身就是模糊不清的。本来我们自以为对生命的中间一段已了如指掌，但是以上面的分析，我们现在到底在做什么，似乎也说不清了。我们没有讲中观的很多逻辑，只是从简单易懂的角度来阐明道理。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结论：第一，我们找不到墙是白色的证据；第二，我们找不到当下不是梦境的确切证据。凡夫的所作所为、所见所闻，从来都是没有确凿根据的。但是在现代社会里，大多数的凡夫，不管这是现实还是梦境，只管拼命挣钱，再无其他目的。实际上，如果肯认真思维，就无法找到物质实在性的任何证据。这个理论的结果是什么呢？它至少让我们内心升起这样的疑问：我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正在做一场大梦呢？这是我们在没有细致观察时从来不曾想到的。晚上睡觉时做的是小梦，白天的日常生活是大梦，大梦里有小梦。三、寻找物质的本体。用中观的分析方法来抉择，很快就能明白物质世界是虚幻的。比如龙树菩萨或月称菩萨 是通过五项或七项木车音逻辑来抉择此理的。但我们不讲那么多，只讲一种简单的中观逻辑。比如说，拆下一辆汽车的所有配件就成了一大堆零件，而不是汽车。再继续分解，会成为一块块铁，而不是零件。再往下细分，就是一大堆粒子，而不是人们眼里的铁。再分下去，最终所有的物质便会在我们眼前消失，都不存在了。从物质世界的角度去分析，就是这种结果。大而言之，地球是浩瀚无垠的银河系中一颗很小的粒子。将地球再继续分解，粒子中又包含更小的粒子，一直分到最后。虽然世间的哲学、科学等各种学说都尚未认清分至最后是何种情形，但是佛早在2000多年前已将它解释得清清楚楚。最后，最小的粒子不可能无穷无尽地分解下去，也不可能是不可再分的。所谓的最小粒子是可以再分的，而且最终是可以分完的。以前曾以1元钱做过比喻，将1元钱换成10角钱，再将这10角钱分给10个人，于是这1元钱便没有了。物质的分解与此类似，它最终是会消失的。如果最小粒子可以分解成虚空的观点不易理解，也可以从一辆车、一幢房屋、一块布的构成来观察物质的虚幻性。比如用一块布做成衣服穿在身上，大家都认为布是真实存在的，若将布分解，则只见线不见布；再将线分解，则只见羊毛不见线。假设线是由羊毛纺成的，再将羊毛分解，则只见微尘，或称粒子，不见羊毛。那么请问，刚才的布去哪里了？线又去哪里了？羊毛又去哪里了呢？它们都一一消失了。其实每一种物质都可以这样分解，而且分到极点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总之，一切物质都是在空性中产生，在空性中毁灭，现在也离不开空性。至此，我们首先明白了外在的物质世界全是幻象，但是因为凡夫喜欢执着，最后便只有寄希望于心、精神的存在了。然而，心的本性也不存在。二，抉择内在的精神世界无实有。现在，再反过来观察我们自己。佛经中讲人是由五蕴组成的，我们都知道，人的肉体是由肌肉、骨骼、皮肤等构成，这些都是可以分解的。除此之外便是精神，所谓的精神是指意识、神识或心。如果毁坏了眼、耳、鼻、舌、身等五根，相应的五识就无法存在，这时意识能否存在呢？它也不可能单独存在，这怎么可能呢？我们以前一直认为心在思维、心在接受、心在排斥，而肉体则像意识的佣人一样，意识怎么安排它就怎么去做。比如说，意识命令肉体去接触火，虽然火会将肉体烧毁，但是如果心愿意，肉体就必须听从它的指挥。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意识或心的本性究竟是什么呢？各种各样的仪器能否直接测量意识呢？不能。当心中产生喜怒哀乐时，人的大脑等器官就会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而仪器只能通过测量人体的生理变化来间接推测心的状态。然而这种方法根本无法找出心的本性。 其实新的能力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这个问题最好还是问他自己。怎么问呢？就是当心平静下来以后，再去观察心到底是什么，也就是用大圆满的方法来寻求答案，这样就能发现其中的真理。虽然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的方法，如中观的逻辑推理等，然而他们都不是十分有力，故而最佳的选择就是反问自心。但是在具备出离心和菩提心之前，我们不用问，即便问他也不肯回答。而具备出离心和菩提心之后，只要一问，他就愿意立即显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精神世界比物质世界还要复杂细微，有不易测度而逐步深入的层面，以及难以想象的超级功能。所以自人类有史以来，除了佛陀以外，没有一个人能真正了解到精神的内幕，所有的智者都被弄糊涂了。可惜精神世界中绝大多数非常奇妙的东西都封锁在修行人的境界和一些特别的书籍之中，普通人虽然从无始以来就没有离开过精神世界，但对它的真正面目和神奇力量却一无所知。真理告诉我们，浩瀚无垠的宇宙是仅仅依靠一种细微神奇的内在力量而生存的。当这种力量完全消失的时候，所有异彩纷呈的现象便会在一瞬间灰飞烟灭，这一切真是不可思议呀。有些人在打坐中刚刚略微接触到空性时，一看到我不存在就立即害怕了，因为我们以前一直认为我是存在的，而现在突然发现我的确不存在了，所以就开始害怕了。若我都不存在了，那现在坐在这儿的到底是什么呢？那该怎么办呢？其实不用害怕，对顿根者而言，这是正常现象，是已经开始有一点点接近空性境界的表现。譬如手很接近火时，会感觉到它的温度，如果离火很远，即使火燃得再旺也没有感觉。同样，虽然佛经上讲了那么多的空性，但是如果不学不修，它对我们自身的影响就是微乎其微的。而在打坐中比较接近空性时，我们就开始有了一些反应，害怕便是其中一个反应。这只是一种临时的恐惧，很快我们会超越它。若能继续修学，就会明白，我的本性本来就是这样，不是现在才没有我，而是无始以来始终如此。但我还是活下来了，我是显空无别的，所以也不用害怕。现在我们可以知道，不但物质世界不存在，包括精神世界也不存在，而世俗地仅仅是由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组成的，一切都包含在这两种世界中。它们都不存在了，还能存在什么呢？这就说明没有一物是存在的，就像六祖所说的本来无一物。目前我们虽然知道这两种世界是不存在的，但这只是意识的肤浅感觉而已，不是真正的体会空性。五，二谛双运。空性圣义谛实相和现象世俗谛从来就不矛盾。前面提到过，有些人读过《金刚经》《心经》后，就误认为圣义谛的空性与世俗谛的现象是矛盾的。若是空性，就不可能有轮回；如果有轮回，就不可能是空性。但这只是他们自己的见解，实际上二者一点也不矛盾。如前所举的例子， 如果反过来观察，则是由真空开始，直至夸克、原子、分子等一系列不同层次微尘的聚合，就形成了羊毛。而很多羊毛又可纺成毛线，很多毛线又可织成布，做成衣服。其实，无论分解不分解，组合不组合，布的本体都是一样的，组合起来叫做世俗地，分解至不存在叫做圣义地。布的本体从未离开过圣义地，但是在世俗地中，布又是存在的。它可以做成衣服穿在身上，这两个是不矛盾的。所以前面才会讲到，每一种物质都可以分出世俗地和圣义地。那么，以上所讲的是否仅是理论呢？并非如此，这不是仅供嘴上言说的理论，而是要依照前面的道理去实现二谛双运的。怎么实现呢？目前，我们要先从世俗地着手，把出离心、菩提心建立起来，还不急于修空性。在出离心、菩提心的基础扎实以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轻轻松松地进入空性状态。反之，若没有出离心、菩提心，即使求的灌顶再多，见的活佛再多，参加的法会再多，也很难证悟。学法修行，关键不是外在形象，而是要于内心寻找一种非常安全的出路，然后再努力地走上去，这样才有可能成就。就外缘而言，没有哪一个人能够超越佛的大慈悲和大势力。如果外缘可以强迫我们解脱，那么今天我们就不可能在轮回里了。佛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我们脱离苦海。实际上，虽然佛为我们指点了许多解脱之道，但由于我们自己没有精进努力，所以至今仍是凡夫，仍在轮回中流转。综上所述，首先我们通过学习二谛，了达了一切万法既是空性又是存在的道理。从此以后，我们就再也不会有，既然佛和众生都是空性，为什么我们还要成佛、发菩提心之类的疑问，可以安心的修持了。在修好出离心和菩提心的基础上，再去实修空性。实修的具体方法是，先要学会前面所讲的理论以及中观的很多理论，之后再反复思维，这样就一定能深深体会到、感觉到一切都是空性。那时不是因为经书上说是空性，所以觉得应该是空性，而是无论经书上怎么讲，自己去观察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深深的体会。这种体会叫做解悟，这是一个初步的见解。然后再想办法将体会的时间延长，这叫做修心。当然，体会的时间越长越好，因为在证悟前，我们在24小时里都处在执着的境界当中。在证悟以后，若证悟的时间越长，则执着的时间自然就越短了。空性有很多层次，证悟也有很多层次。前面所讲的是最初的一种境界，若能在此之上不断发展，最后就可以证悟真正的空性境界，那时就可以彻底推翻我们原有的执着。因为无我的见解和有我的执着是水火不相容的，无我的见解发展稳固了，自然就推翻了有我的执着。六，证悟空性的目的。最后必须要注意的一点是，我们为什么要证悟空性呢？从小乘的角度讲，证悟空性是为了自己得到解脱，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生老病死。但是从大乘的角度讲， 正悟空性的目的不在于此，而是为了更好地利益众生。为何正悟空性就能更好地利益众生呢？因为如果不正悟空性，就始终有我执。若是这样，即使我如何努力地无自私、无条件地付出，自重他轻的念头还是不能彻底放下，还是会或多或少地存在。那么它必然会阻碍我无自私、无条件的奉献，所以我要把它推翻。推翻了它，我执就不复存在，它就再也无法控制我去谋求自利，我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利益众生。到那时，我唯一的工作就是度化众生。所以大乘菩萨不是为自己得解脱而证悟空性，而是为了能更好地利益众生而证悟空性。明确证悟空性的目的是很重要的。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大乘菩萨既超越了六道轮回，但又不脱离六道轮回。为什么说超越了六道轮回呢？因为他不在六道轮回的范围内，他不受六道轮回的影响，一尘不染。为什么说不脱离六道轮回呢？因为他虽然证悟了空性，已经达到了最高境界，但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更好的利益众生，所以他没有脱离六道轮回，永远都在轮回中度化众生。这就是最后我们要趋入的境界，要达到的目标。